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喺台湾啊，系访问一位专家，系台湾嘅网红嚟嘅。如果我哋平时喺华文嘅媒体啦，或者 social media 啦，睇过一啲同台湾啊科技啊或者系网络有关嘅评论咧，好多系嚟自沈文钦老师。咁沈教授系喺法国嘅博士啦，跟住喺加拿大约克大学嗰度就教。咁啊，而家就咁啱翻到嚟台湾，咁我哋就有机会去讲下佢本新书啦，就叫做《中国网络圈套》。咁而家我哋就转翻国语。孙老师你好，
你好，
感谢你的时间。因为这本书在我们的眼中看来是很少这一类型的书会很集中的关注中国在外交层面怎么样通过网络去拓展，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主要的内容吧。
OK， 这本书在我看来它提供了填补了市面上某一个空隙，因为在之前比如像《强国志》，市面上其实有些书籍是很清楚的介绍中国如何建立数位集权的过程，可他比较关注的是在国内。当然我们在谈中国的锐实力的时候，也常常会谈到中国的外交啊，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各种的经济跟外交跟他的地缘政治的一些策略。但是相对上来讲，我们比较少有这样的书籍，他会专门注意在中国的通讯的硬体跟软体如何在全世界建立网络，就是他如何把这种透过他的意识形态包装在技术里面向世界扩散的这样过程。那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书籍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本书在书市上填补了这个空隙。
所以您主要的研究就是跟科技网络商业 这几块的互动有关。
是，
那确实中国你觉得它现在最大的能量在哪里？为什么对网络世界有看来是不成比例的影响了？
对，其实这个有点要回溯到最早之前，因为中国其实发展网络非常非常的慢。虽然你在书里面会看到1988年沈伟光，就他是中国资讯站之父，他就提出了他们叫讯息站，就提出了资讯站这样的想法，那也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可是实际上中国在那个时候他的资讯网络科技十分十分的落后，他是一直不断的透过矽谷还有加拿大的人才慢慢的帮中国建立了电子邮件网际网络，几乎中国所有的资讯跟通讯的技术都是来自西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传统上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希望把重点关注在中国如何建立它的资讯能力，然后后来逐渐转为那个数位集权的过程。但是最近大家开始注意到锐实力，又开始注意到说中国如何在国际上特别透过一带一路还有战狼外交如何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那我觉得这本书相对上来讲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些中国所谓的锐实力，它不光光是建构在一带一路的经济还有战狼外交还有外交的策略之下，它其实背后还有技术还有硬体软体的成分。那我觉得是这本书是它比较着重这个地方。
所以在硬体软体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实它最大在过去大概十年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对，这个如果说要谈的话可能要从2008年开始谈起，因为中国在2008年经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2008年因为欧美发生那个全球金融风暴，那欧美遭遇在经济上遭遇很大的危机，那他们就向中国求援。那当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在2008年办了北京奥运，获得空前的成功。那这两件事情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说他们其实开始有跟西方平起平坐的实力。所以实际上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习近平开始向外扩张的，可是实际上如果追溯中国的政策的话，其实是在胡锦涛在2008年之后他就开始有大量的向外扩张这样的想法。那当时中国最早当然最出名大家都知道是金盾啊防火墙啊，今天小粉红要出来要翻墙，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些。可是实际上呢中国在这方面ICT 所的实力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提到的长城啊说防火墙之类的范围。中国实际上在天上地面跟海底都 都有长足的进步，天上包括它的卫星通讯，地上包括它的网际网络系统，海底包括它的海底电缆，都在全世界其实有非常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像您说的，在过去这十年以来，只来大概是中国在全球的，我们这本书把它叫做那个数位思路，数位思路发展大概是最快的时候。
所以 在天上地下海里面，其实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是钱还是科技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我以加拿大的北电当例子好了。北电以台湾人熟悉的例子来讲，它等于是加拿大的台积电，它曾经占加拿大股市 40% 的市值，那它是加拿大人的骄傲，是全世界最早的那个通讯跟交换机的厂商之一。那北电要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华为才刚刚成立，而且任正非当时成立华为的时候，华为基本上有很大很大的困难，他内部的管理一团糟，他就算接了订单，他的出单能够准时出单的比率也不过 50% 而已，他从技术到管理所有方面都一塌糊涂。那当时中国政府因为北电必须跟 AT&T 竞争进入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就说你要进入中国的话拿技术来换，那北电都答应了，所以他在北京成立一个研发中心，他基本上是用技术交换市场。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来华为成了北电破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清楚说华为在那个路由器上我们抄袭十颗，甚至连那个说明书的错字都一并的抄袭，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事实上那个华为抄的不只仅是十颗啦，华为其实抄了北电非常非常多的技术。那北电曾经发现说华为用那个还原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试图去抄袭那个他的设备，曾经想过是不是要控告华为，后来也是因为在市场考量下那就不控告华为了。就是说在这种不断的姑息主义之下，最后呢华为变得非常非常强大。那原因在于有一部分在于说华为它的成本大概比北电低 20% 到 30%。那另外就是说华为派出了骇客把北电所有高层的电子邮件全部都骇进了，所以像北电不止它的技术被华为抄袭，更重要的是它的商业策略华为也一清二楚，什么产品什么时候推出，要在什么市场定价多少，华为都完全清楚，所以华为可以针对北电的商业策略去进行打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北电就逐渐被华为蚕食鲸吞。最有趣的例子是后来北电宣布破产之后，那么加拿大就把北电的大楼就改为国防部大楼，要重新装修，重新装修的时候在里面 发现了窃听器。也就是说华为对于北电的那个侵蚀可以说从头到尾，可就算如此，加拿大政府其实上对这个东西警觉性非常低啦。因为事实上北电破产之后，北电的工程人员大量的被华为雇佣，反而更强化了华为的实力。那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来去讲，其实华为跟北电它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例子，但它也是一个隐喻，它隐喻了中国跟西方那个技术跟商业此消彼长的过程。
刚才老师也说那个 hackers 他用这种手法去得到人家的商业机密，其实怎么样知道的？我们是
他是后来事实上是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局后来经过调查之后才发现了，可是这些事情其实都发现太晚，因为加拿大的警觉性真的是不够。那一直到北电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然后才发现，尤其是北电破产之后去翻阅了很多文件，那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北电不是在过程中毫无警觉了，他其实说你有发现一些过程，比如说像逆向工程剽窃技术，那最后都是在市场的考量之下，那最后就放弃了提起法律诉讼，所以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被蚕食鲸吞。
可他最后要破产的是代表了中国的市场也救不了他，还是完全都是一个骗局了？
没有，因为中国市场是这样子，他就说中国的合资法它其实规定就是说，像华为要进去中国的时候，它其实不能独资，它必须跟、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包括华为在内。所以 实际上你进去中国之后，你的技术交给华为之后，华为它可以在国家补助下用更低的成本去在全球其他市场先打击你的市占率，然后最后才在中国逐渐把你取代掉。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其实牵到更根本的问题是说，不仅加拿大了，包括美国，甚至包括欧洲，早期的网际网络这些发明人，对于科技，对于网络这个科技，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早期的网际网络 的发明人，他们是一种很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就他们基本上相信说网际网络会赋权，就 empower 给人民，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分散的系统。那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没有能力去垄断资讯，而资讯一旦分散化，就会促成民主化，民主化会助长公民社会可以对抗集权政府。很有趣的是说，这件事情不仅早期的网际网络者如这样相信，事实上也影响到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其实也在这样相信，比如说克林顿，他那时候要协助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知名的例子嘛，他说中国要管制网际网络，就好像要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祝他们好运。事实上后来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其实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错误，在一次大战前，他其实有一个很出名的书，就说基本上相信说、国家跟他认为未来的战争几率会随着、当时不叫全球化了，叫做贸易，世界贸易的兴盛而使战争几率下降。因为当时的论点是说，一旦两国发生有强烈的贸易关系，那我跟你发生战争都划不来，因为我打你其实也会伤害到我自己的贸易。那后来就很多嘛，像那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Freeman， 他就有什么所谓的麦当劳理论，你听过，就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彼此都不会发生战争。他基本上这个想法在人类过程不断的出现。那当然到美国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基本上相信把中国镶嵌到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国际经贸体系下，然后就会让中国更遵守世界秩序。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是这两个假设都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网际网络来讲，一个分散的网络系统实际上是有可能被管制的，中国政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它是可以被管制，而且它不仅管制，它可以建立数位集权，反而去强化它的集权角色。第二 点是说，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它不但没有变成遵守以规则为主的世界秩序，它反而去影响了世界秩序，去改变了那个，比如像联合国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早期的西方的不管是民间的企业家，那些网际网络的发明家，到政府，像克林顿政府，因为对于中国，对于网际网络，对于经贸秩序跟民主化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那这些错误的认识给了中国在两方面，不管是技术或者是经贸方面都壮大的机会。
刚才您说的是一个技术的层面，再有一个就是 hardware 硬体，像海底的电缆，像这一块为什么它发展的也是这么快呢？
对，这个牵涉到几件事情。我海底的电缆其实中国发展很快，但它其实是在目前为止世界上排第四了，当然还是次于美国、欧盟跟日本，它在才是次于之后。虽然中国的实力没有非常大，但是它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不仅仅是这个，包括 GPS， 然后天上的那个卫星也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牵涉到几件事情，我们可以从美国说起。就比如说华为跟中兴一开始在美国的时候，它是怎么兴起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很大的电信商嘛，那这些电信商像 AT&T， 就像这些电信商，它基本上去已经三大电信商 就 AT&T 被分割后，三大电信商基本上已经联合几乎占满了美国重要大城市。那华为跟中兴那时候他们就想利用的策略就是以乡村包围城市，他利用美国主要电信商，他们因为只在乎利润，所以他们不愿意在乡村大量投资，对，所以造成美国的数位落差严重。那中国企业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瞄准美国的数位落差，凡是美国主流电信商到不了去，我华为跟中兴就过去，所以在美国的乡村几乎全部都是用华为跟中兴的。后来因为川普进华为，所以 FCC 后来就是要所有改变中兴跟华为所有的电信设备的时候，他美国国会拨了一笔款项，后来花完了发现还远远不足，就是说你一旦这些东西已经被大家用习惯了，要改变就很难过去了。好，现在回到国际市场，就像您刚才说的，像海底电缆，像那个 GPS， 中国的基本上策略都是一样的。当世界的欧盟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北美，它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被这些世界大厂先进者占据之后，中国同样的去找寻它的一些利基市场，它的一些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比如说中东，比如说非洲，比如说南美洲，中国其实是在这些地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来发展的。那这个东西又牵涉到一件事情，像您说海底电缆这件事情，比如说中国其实花了一些力气，它的最大的特色在于说，中国的企业在进到当地，并不是像西方这样子，就说我们就是一个企业到跨国企业到当地，然后去进行开拓市场，它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企业进到当地，大多数是透过政府的资源，是由中国政府跟对方的政府谈好，然后当然有一部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带一路，但不是全部都是一带一路，也有些是其他的专案，然后中国就到当边签。可是中国到那边做了之后，其实容易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当非洲的那个吉布地到巴西有小像你说的这个海底电缆，可是虽然有这个海底电缆，可是实际上呢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的低，因为非洲它的整个通信设备的网际网络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点点像一带一路造成的债务陷阱，就是让非洲这些国家其实背了很多债务，他做了很多东西，那这些最后其实不太合适。那这个东西更严重的可能不仅是海底电缆，可能天上的卫星更严重，像最近那个 SpaceX 那个马斯克他的那个星链在乌克兰那件事情，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嘛。那中国其实也在发展低轨的卫星，那在这之前其实更早是 GPS， 因为1996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所以那时候中共威胁说要攻打台湾，那造成了所谓的飞弹危机，中国对台湾上空都发射了3枚导弹，第一枚发射的时候准确的命中目标，但第二枚第三枚都完全失准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把 GPS 关掉了，所以中国那时候就知道说他绝对不能这样子，所以他要不计成本的去发展他的北斗那个北斗的那个卫星信号，也的确发展起来了。那他发展起来之后呢，他配合他的太空的那个航天部，他航天部旗下有一个叫做长城公司，中国的对外这个航天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军工设施，几乎都是透过长城公司来销售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也有些是亚洲的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说寮国像非洲的伊索比亚，对他们来讲，有一颗有自己国家的国旗挂在上面的人造卫星飞在天空上是一个国家荣耀，所以他们很愿意花钱做这件事情。可是实际上后来证明，就是说他提供的跟海底电缆有点像，他提供的效益其实远远比不上他的成本，因为他你不是发射卫星就完了， 你还需要去维护它，还需要后来发现这个一个国家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的话，你其实这个东西是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可是这个东西比海底电缆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很多国家的执政者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花钱，他明明知道划不来他也愿意去花钱，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国家荣耀，我们国家有一个卫星在天上，有我们国家的国旗，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荣耀。那中国的企业就像我刚才说一样，乡村包围城市，在非洲国家，在中东，或者是在、南美洲国家，还有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凡是西方主流大厂所到不了的地方，中国就愿意削价竞争。华为是最明显的例子，华为的提供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一般的通信厂商低 20% 到 30% 嘛，像 Ericsson 跟 Nokia 其实不止这样子，就算长城它也会比一般的卫星可能会低 15%。 实际上呢，中国的低轨卫星技术其实是比不上西方的，像 SpaceX 它其实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那其实这有些原因啦，就是比如说因为你要 发射够多的，你要有足够多的卫星，它有一个网络效应才能够发挥效果。另外一个是你要足够接收站，这是真的算起来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果。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规模经济的话，这绝对是划不来的。那像以 SpaceX 来讲，最便宜的方案一个月大概差不多$500嘛。那马斯克宣称说他给乌克兰是最好的方案，一个月要$4,500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可是如果说你真的中国，因为中国的策略是以乡村包围城市，你到一些相对上比较是开发中国家的话，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这个这么高昂的费用嘛。像比如说像印度，他们曾经调查过一个人大概可以负担的钱大概一个月都是$2到$3，就是距离太遥远了，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后来都变成面子工程。可是这个面子功能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中国其实得以去监视全世界。
像这种监控了，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
我举个最近、被揭发的例子好了，它监控分成几部分了。有，我举华为为例好了，或是说它的那个监视器，就中国有很多那种海康威视，它就是出口很多那种监视器嘛。像美国有一个高速公路旁边就有那个监视器，它是因为我刚讲过，像华为中心他们因为有服务乡村那个地方，它就在附近放监视器。那个监视器其实是对准一条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很少人用，它基本上是通到美国的那个核子武器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华为在那边放了个监视器，24小时在录影。华为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有哪些车辆车牌号码去进到那个核子武器 的那个军事基地里面去。那事实上其实不止这些啦，因为它的监控技术中国的监控技术其实非常多嘛。比如说在我以中国国内来讲好了，中国其实它的，我们都说它的 CCTV 到处都是，可它 CCTV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哦，由北京中央政府来主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它其实是让各省去招标的，那有媒体拿到招标书，如果你看中国的招标书你就会知道它的招标书、写得非常清楚，我要在什么地方哪一棵树，甚至在饭店的 lobby 我都可以去放那些监视器。还有一些是可以窃听的技术，我放一个接收器的那边，周围大概350公尺内的对话，我都可以听到，然后都会被传过去。那它其实也有，大家都知道，还有人脸辨识等等。可实际上呢，人脸辨识并不像，我知道有些西方媒体去看过什么7分钟就找到那个记者，实际上真的去看，它其实威力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强大了。因为实际上你可以想象，中国人那么多，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中央的资料库要去搜寻的人的话，其实没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中国其实它的那个监控其实还是分散的，就是每个地方有各地的监控系统。那事实上他们发现人脸辨识出来的效果其实没有想到那么强大， 他们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合包括你的穿的衣服啊，然后你走路的方式啊，你的体征啊，它其实是用多重辨识方式，所以它需要甚至还包括瞳孔颜色。它比较可怕的是说，它还有一个东西，它可以去监控你的手机里面装什么软体。比如说你手机里面有一个维吾尔跟汉语的词典这样的软体，它就立刻把你标示为需要加强监控的对象，因为很明显你是维吾尔人才会有需要这样的软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它的用那个 APP 它的监控。我举个例子，它最像全世界最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上最强大的 APP 就是那个
抖音
已经被发现了，就说它在 iPhone 里面它可以去录制你的那个 note， 你的那个行事历，就是那个记事本里面的所有讯息，你的密码都会传回到北京去。所以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是透过 app 这种软体的方式，有一些是透过刚刚讲的像 CCTV 这种硬体的方式去监控的。可是监控比较有趣的是说，还有看你国家在不在乎。比如说华为已经被发现了，在非洲它晚上会自动把它监控资料传到北京去。可是我们这个对西方国家来讲或对外界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非洲那个国家怎么样呢？他不在乎，对他来讲你资料传到北京传到北京无所谓啊，他在乎的是成本，他觉得比较便宜就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透过这些通讯的技术逐渐在世界我刚讲天上地上跟海下构成一个很大的通讯网，通过这通讯网去收集不同的资讯，然后来监控这个世界。